看三十二章，刚刚谈到那个耶利米先知，神考验他的信心哈，六节到十五节这一段，那第三大段是那个十六节到二十五节，耶利米的信心动摇了，动摇啊，因为动摇，所以神才跟他讲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嘛。在神没有拦阻，不用害怕啊、哦。那个十六节那边讲，我们看十六节，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他去买了这块地之后，他心里觉得纳闷，为什么要叫我这样做啦？所以那个时候耶利米的信心已经有动摇，因为动摇，所以他才去祷告嘛，祷告说奇怪哦。神要我向众以色列、众犹大人说，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地方要荒废了，怎么叫我买土地呢？这是一件反其道而行的事嘛，所以他那种疑惑的心哦，油然而生，所以他就向神祷告，那神就告诉他说，我们看十七节啊，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手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十八节，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名。十九节，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结果报应他。这是耶利米先知祷告的内涵，他都知道这些嘛，都知道这些。那二十节到二十节是耶利米在追忆神的恩典，过去神所行的神迹奇事，从埃及以来，然后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这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说的。然后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就是耶利米也见证神必降灾给耶路撒冷，就是之前他所说的嘛，之前他向选民所说的这些事情。但是二十五节就是耶利米的疑惑啦，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一块地，又请见证人，甚至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手中啦。这是耶利米先知的疑惑啦，为什么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嘛？那百姓所领受的恩典是什么我也了解嘛，你用神迹奇事大能的手来带领他们我也知道嘛，那神要把这个耶路撒冷毁灭掉我也清楚嘛，我就是在宣达这个信息的，我宣达了几十年，结果事情即将要成就的时候，你突然间要我去买土地，这个是一个相当突兀的事情。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跟过去神跟他讲什么他就做的那一种心是不一样了，可见那个时候的耶利米的信心已经有了一些动摇。二十六节以后到四十四节是神坚定了耶利米的信心，神坚定耶利米的信心怎么坚定呢？二十七节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呢？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没有难成的事啊，你放心哦，你放心啊。那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就讲到说，神还是会要把耶路撒冷城交给巴比伦啊。为什么要交给巴比伦呢？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这一段圣经就是原因呐。要交给巴比伦的原因，那这些原因当然在过去已经都讲过了啦。过去是先知向犹大来讲，现在呢是神向先知来讲，神向先知来就是要肯定先知对耶路撒冷被毁灭的这件事情的这个事的 这件事情而肯定他。那因为神没有忘记这一个城里面所行的恶事，所以耶路撒冷城仍然会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你不用担心啊。所以二十九节以后到三十五节这边有谈到几件 他们的、这个受审判的原因。第一个是他们拜巴利、拜巴利惹神发怒，在29节、他们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奠祭、交奠，惹我发怒。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专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在第30节嘛，第三个是全国上下都背逆神，全国上下都背逆神，在这个31节哈，31节32节里面所说的哈，全国上下都背逆神。第四个，他们污秽圣殿，污秽圣殿是34节。第五个是他们使儿女惊火，35节。这五个大罪了哈，五个大罪，拜巴利惹神发怒，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全国上下都背逆了神，而且还污秽了圣殿，并且使儿女惊火。这个是先知领受了神的话语，然后确立了耶路撒冷必毁灭的原因，让耶利米先知能够明白神没有忘记，神叫你买土地不是因为神已经怜悯了耶路撒冷，神要毁灭耶路撒冷成为荒场这件事情并没有改变，因为这些城里面的人行了这么恶的事情，所以神依然的要来毁灭耶路撒冷，这是这个毁灭耶路撒冷的原因。那这种说法呢，就能够渐渐的来建立耶利米的信心。虽然这样子，但是36节到44节这一段就是应许耶路撒冷将来还是要复兴了，应许耶路撒冷将来还是要复兴。那怎么复兴呢？这边有谈到这个几个了。第一个是神必使被掳的归回，神必使被掳的归回，这个是在37节，领他们回到此地，并且使他们能够安然居住，就领他们被掳的归回。第一个，第二个呢，使他们能够同心同道敬畏神，这是38节到这个39节，38节到39节，这是同心同道来敬畏神。以前他们不同心不同道的啦，分崩离析的。现在呢，耶路撒冷要复兴，要让他们同心同道来敬畏神。第三个，40节，神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立永远的约，永约啦，永远的约，不改变的约。当然这个约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身上。第四个，神要施恩栽植他们，施恩栽植他们，在41节，施恩栽植他们，让他们能够受培养受保护。第五个，神要使人们在此花钱买地，花钱买这个地方仍然要恢复到 原来的样子啦。所以神要耶利米买土地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现在这个耶路撒冷被灭了，但是将来这个土地还是会有人来这边买来买去的，就是生活还是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啦，所以要那个百姓们不要害怕，土地将来还是会受尊重的啦，尊重来买来买去哈。这个我们看那个44节，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和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回复到原来的样子，像耶利米像那个哈拿灭来买地一样，这个地方仍然会活络起来，会繁荣起来，不用害怕， 所以被掳荒凉是短暂的，将来还是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是神对耶路撒冷的应许。好，33章，33章是这一大段的一个最后的一章。这最后的一章是讲到神国复兴的应许，神国的复兴。好，那这个神国的复兴，这一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5个部分来看。好，第一个部分，神安慰耶利米，第一节到第三节，因为那个时候他还被关在护卫兵的院内嘛，还被关在护卫兵的院内。护卫兵的院内是在那个之前就被关了哈。33章里面又讲到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那第二次神的话就临到他。临到他是要安慰他嘛，安慰他。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是在被关的时候神第二次临到他来安慰他，不要害怕。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我还要将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你，让你明白。也就是说，你还要继续为我工作了，你不会死在这个监牢里面了，没有那么容易让你死了。所以又大又难的事还要指示你，要去宣扬神的话，去传警告。所以这个被囚的事情是短暂的，你还要去宣扬神的信息。这是神对耶利米先知的一个安慰。那第二个是第四节到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是要复兴耶路撒冷。复兴耶路撒冷。虽然一开始是讲到神要掩面不看顾这城啦。神要掩面不看顾这城。的目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是要除净他们一切的罪，要除净他们一切的罪。我们看那个第八节，我要除净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然后第九节就讲，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虽然这个耶路撒冷城曾经掩面不看他了，但是到后来呢，神还是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让这个城变成喜乐城、颂赞城，变成福乐的城。那在这里就可以领受神的恩惠平安，就可以这个遗弃这个惧怕跟战惊。这是要复兴耶路撒冷。第三个部分是10节到11节。10节到11节是讲到那个10节到13节，好了，10节到13节是讲到这个富有喜乐，富有喜乐。这个喜乐的来源是从全国百废复兴了，全国的百废复兴，所以他们就有喜乐了。我们看11节，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然后这个喜乐声音是从哪里来呢？从12节到13节，百废俱兴了。百废俱兴就是说以前被荒废的，现在一样一样的呢都能够复兴起来。这表明了神要眷顾耶路撒冷，从罪恶当中归回，从这个荒凉当中来复兴。 所以当然喜乐声就不绝了哈。第四个是14节到18节，这个是大卫公义的苗裔将要出现啊，这我们之前也有谈过了。大卫公义的苗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了哈，耶稣基督。我们看那个18节啊，看18节，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啊，这个是形容宗教上的一个复兴。因为过去的那个祭司跟利未人都跑光了啦，之前的那个祭司利未人跑，为什么跑光？因为没饭吃啊，没饭吃，哦。祭司是靠什么吃饭？靠人献祭吃饭的，没有献祭他就没有饭吃了，哦。所以祭司是靠百姓12个支派献祭，他才有生活，他才能够生活。那一种罪恶满盈的那个时代当中，哦，尤其是犹大国即将灭亡的那10-20年当中，信仰的状态是很差的，所以没有人献祭。你说没有人献祭的那个时段里面，祭司利未人靠什么吃饭？他们又没有田地耶，他们没有分产业啊，所以他们不列在十二支派当中嘛，他们是分散在十二支派里面嘛。哦，啊，当没有人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生活，所以他们就自己去找吃的嘛。所以祭司跟利未人就分散了。那祭司利未人分散，有人要来献祭也找不到祭司利未人，那没有祭司利未人也不能献祭，所以这是每况愈下了，越来越糟糕嘛，哦，越来越糟糕。但是在这里，哦，神要兴起公义的苗裔，大卫公义的苗裔，就是要把宗教信仰重新复兴起来，有祭司有利未人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献燔祭跟烧素祭。燔祭跟素祭是属神的，燔祭素祭是属神的，都是烧给神的。平安祭就是感恩祭，平安祭，哦，平安祭就是除了神以外就是人的，大家可以一起吃嘛，哦，大家可以一起吃，就是说 这一只牛是要献平安祭的，那个祭司就把前腿一切在祭坛上一摇，哎，这是祭司的，这是给祭司的，然后呢再献给神，然后切成筷子，然后大家可以大家一起吃啊，吃完剩下的呢可不可以带回家？对不起，不可以带回家，因为那是圣物，还是祭司的，哦，还是祭司的，哦，所以这是平安祭，哦，啊，那个素祭跟燔祭都是，燔祭又称作是全身的祭啦，是完全是给神的，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去。所以这边讲说利未人跟祭司，哦，在神面前不断有人献燔祭，就是敬拜神，他们已经懂得回归敬拜神了，哦，素祭也是一样，哦，敬拜神的，哦，那他们经常在办理献祭的事情，献祭的事情除了燔祭跟素祭以外，还有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哦，都经常不断的在办理。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卫公义的苗裔出现的时候，信仰就怎么样被建立起来，信仰就复兴了，哦，信仰就复兴。这是第四个部分。那第五的部分就是19节到26节，这边就讲到神的应许呢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他用什么来做一个印证，哦，他说他用自然之约跟特殊之约啦，自然之约，自然之约就是20节所说的，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的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好，这边就讲说白日跟黑夜会不会颠倒，会不会说太阳出来了怎么是晚上？不会吧，哦，哎，太阳下山了怎么是白天？这叫黑夜跟白天之约啦，不会，绝对不会发生，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绝对不会有这一天的发生，因为这是真理啦，这个是人生活上的真理，不会改变。就好像说太阳一定从东边出来，绝对不会有一天从西边出来的，除非那一天是末日，不会有这种现象，是自然之约啦。自然之约不会改变，绝对不会改变。那神就说了，这种不会改变的啊，如果改变了，才能够改变我刚刚所跟你们讲的这个约，大卫之约，大卫必有这个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约，除了自然之约改变了，才能够改变这个。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会变了，大家放心，不会变，就是这个样子，大家不用害怕。好，再来第22节。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够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哦，这个是好像跟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是一样的啦。子民要像什么海边的沙啊，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哦，所以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要传遍天下，一定会的啦，传遍天下。好，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录20章。启示录的20章，看第7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第9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是末后的最后一场征战。末后的最后一场征战，这场征战的时间是发生在那1000年完了，就是千年完了就怎么样？为什么有千年？这个要从第9章讲嘛，第9章就是无底坑关了，所以撒旦不能够迷惑列国，不能够迷惑列国呢，所以我们就能够怎么样？靠着这个被关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来传福音。但是到后来呢，那个1000年完了，监牢的门被打开了，被释放了。释放之后呢，他就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那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跟马各了哈。这个、哥哥跟马各，我们去看那个以西结书也有谈到这一点哦，38章那边哦。然后他们聚集征战。我们要下面要注意哦，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再来，他们上来要遍满全地，这是形容与我们征战的人数跟这个区域啦，多如海沙跟遍满全地，哦，多如海沙跟遍满全地，哦，可见这个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已经遍满全地了啦。已经遍满全地，所以他才必须要迷惑四方列国，遍满全地的来跟这个蒙爱的城、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来做征战嘛。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到那个时候1000年完以前，撒旦被释放以前，要来做最后这一场征战以前，福音会传遍天下。福音会传遍天下，因为那个时候已经遍满了全地嘛。遍满了全地，所以再回来看耶利米书，看看那个33章，这边有谈到，他说22节，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够斗量，我必照样使我的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后裔，大卫的后裔跟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这个一定要成为我们在这个侍奉上一定要成为祭司立位人啦，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那个后面的这个征战 没有办法征战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被践踏，所以这边讲说立位人跟祭司要成为立位人跟祭司是有道理的、哦、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十一章，这但以理书也有哦。但以理书里面不是但以有讲吗？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嘛，是不是？但以理书有讲到，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又讲到说，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那行毁坏可憎的是指谁？在启示录就讲了，就是外邦人。好，我们看那个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践踏圣城是外邦人哦，但以理书是讲行毁坏可憎的，主耶稣的时代又讲行毁坏可憎的，但是到了末期启示录就讲直接讲外邦人。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地方不安全啊，到后来齁、哦、外邦人会践踏齁、哦、啊，什么人不被践踏？什么样的人不被践踏？被量的人嘛，对不对？为什么要量？就是要保守这些人啊，把没有被量的人让人践踏，但是被量的人就不被践踏。哪些人不被践踏呢？神的殿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神的殿有圣所跟至圣所，这些人什么人可以进去？祭司立位人可以进去，其他人可不可以进去？对不起，你不进不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被量的资格，连被量的资格都没有，那你只好在殿的院外，殿外的院子，殿外的院子是以色列人哦。你不要以为你是信徒就可以得救，对不起，到那个时候你要被践踏四十二个月，看你能不能够在践踏四十二个月之后还活着，是不是？所以会被践踏哦。我们现在都在追求要成为祭司跟立位人了，不要只成为选民啦，这还不足啦，现在还可以说当选民没关系，但是你要努力的追求，努力的追求，然后到达祭司的位分、立位人的位分，然后呢被量在保守的范围里面，然后神把殿外的院子留给外邦人践踏，这是圣经讲的、哦、所以为什么那个先知讲到说你们要侍奉神，要什么？要有那么要有祭司跟立位人，祭司跟立位人 来做、哦、做这个这个在那个大卫的宝座为王、哦、并且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哦、这个是很重要、哦、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只有一种、哦、我是安身立命就好了、哦、不仅在将来、哦、我们一定还要成为立位人，还要成为祭司，努力的在信仰上追求成长、哦、将来我们在圣地被毁坏可憎的人践踏的时候，我们不是被践踏的那一群，而是被保守的那一群、哦、这是为什么要成为祭司跟立位人、哦、而且这些人数是多起来了、哦、好像、啊、天上星象一样，海边的沙那么多。好，这是在最后这一段、哦、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因为神是信实的、哦、23节到26节就讲到神是信实的，不会改变的、哦、好，34章，30章到33章已经讲完了、哦、这个亮光已经都亮过了、哦、啊，有没有比较亮一点、啊哦、从30到33章都是讲到以色列的复兴、哦、这些应许盼望、哦、然后34章开始又开始回到原点，回到原来耶利米书里面的一个原点，就是啊，这是罪的现实面里面来、哦、罪的现实面里面来、哦、那34章是讲到这个西底家背叛神，然后必遭灭亡，西底家背叛神必遭灭亡。那个时候、哦、耶路撒冷日趋紧张、啊、 啊，耶利米也更加的警告城中的居民。这个时候他提出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的一个唯一方法，就是向敌人投降。这34章的主题，向敌人投降，就是解决目前的危机的唯一方法，投降吧。他的提议是要求人民绝对要服从和信任神的命令，但是犹大历代以来都不肯听从顺服神的命令，所以先知也知道，现在也妄想了，妄想他们会改变了，妄想他不会了，他们不会改变的了，不要妄想了，所以先知只是讲一讲了，他们绝对不会改变，会改变几十年的一个宣告已经早就改变了啦，但是还是要本着这个先知的职分去宣告这个信息，宣告这个信息。这个是第34章的一个内容，好，我们从这章当中来分成几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五节，他预告西底家未来的命运。那么这个未来的命运就跟前面所说的是大同小异了，大同小异。那个时候已经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国来围攻了，围攻。那神借着耶利米来预告王的未来命运有几个，一个是城要被巴比伦焚烧嘛，这之前讲了，第二个王要被掳，第三个王必平安而死，第四个将有人为王举哀，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说的，这是对西底家王未来的命运的一种预告。第二个部分是六节到十一节，这是西底家的违约，西底家的违约了，这一段是神要他们行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自由，让那个希伯来的仆人自由，让希伯来人的仆人自由。这希伯来的仆人跟那个外邦的仆人是不一样，以前那个仆人是买卖制的啦，人力市场去买，比如说我有一块土地要耕种，我没有办法耕种，我就到人力市场去买一个仆人来帮我耕种，所以人就好像货物一样要买的。那这个希伯来仆人不一样，希伯来仆人是因为他的家境有了困难，生活上有困难，他典当把自己典当给你，在你家里面当仆人，但是这个是有年限的，比如说安息年就要让他得自由，但是呢，在当时候的这个西底家王在当王的时候，那一些百姓他们不要，他们不让他们得自由，不让他们得自由，所以还是把他留在自己家里面来当仆人。那这个有条例的这个在利未记里面有条例，可不可以留下来？可以。但是要自愿的留下来，比如说我是你家里的仆人，我是希伯来人，你也是希伯来人，我因为家道中落嘛，没有办法生活嘛，所以我就到你家里面去典当我自己，然后呢，我在你家里面做服事做仆役，那你就养活我，然后经过了六年的服役了，第七年你要放我自由，但是我想一想，你对我那么好。对不对？我出去了也不知道吃什么，那我自己愿意跟主人说，我自愿留下来一辈子当你的仆人，可以。但是呢，要有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在你的坠子这个地方穿了一个洞，意思就是说我要永远听命于你啦，坠一个洞。有这个洞的呢，就是表示你自己的自愿啦，没有这个洞的呢，就表示你不愿意在这个家族里面当仆人。好，这个在律法里面都有规定，但是为什么神要透过先知来宣告这个，就表示 表示他们那些有钱的生活富裕的，他们用这一个权柄来辖制那一些同胞，剥削这些同胞的福利了，很可恶的，非常可恶的哦，就是仗势自己的权势来欺负同胞，让同胞一直在家里面做仆人的这个工作。所以神透过先知要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宣告，你要爱你的同胞啊，怎么可以把同胞抓来一辈子都当你的仆役呢？除非他愿意嘛，但是从他耳朵上看不到他愿意的记号嘛，哦，所以这个是神告诉他们，你们要来做，所以才会讲说西底家王违约嘛，这跟西底家王有绝对关系啦，这王可以下令的啊，对不对？王可以下令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后来呢？从这个信息里面来看，哦，他们好像听了这个耶利米先知的话了，让他们得自由。但是后来呢？第十节到十一节，他们又反悔了，又勉强他们仍然为仆卑。为什么会反悔呢？其实我们去思考这几个问题了，哦，他们把这些仆人释放出去了。在释放出去的这一些这么多的主人家当中，有几种不同的动机，几种不同的动机的。第一种，因为当时候要养一个仆，要养一个奴仆，已经成了一个重担了，经济的负担了。因为战争时期嘛，那个耶路撒冷被围困嘛，我一家五口，再加上仆人三口，对不对？嘴巴都张开要吃嘛，在那种时期当中，多了一口就不得了啦，是不是？所以他们为了要减轻家里的食物的负担，就把那些原本在家里当仆役的什么啊，好像表面上看到啊，你们自由了，回去了，其实是减轻他自己的负担啦，这是第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呢，可以增加防卫的人手。这些仆役出去了，去哪里？没地方去，只有到部队去嘛，是不是？没有地方去啊，没有。本来在这个家庭里面，他还有饭吃嘛。啊，现在这个家庭把我就说啊，这个是律法上的关系，所以你要离开了，那，啊，去哪里最好？当兵最好，是不是？不是当兵就是被关，在监牢里面还有得吃嘛？啊，你没有的话，没有当兵，没有被关的话，你没得吃啊。所以他们这些仆人出去了，而且仆人都是身体力壮的嘛，仆人出去了。没有东西吃，没有办法生活，他们只好往哪里走？往兵营里面去走。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增加防卫的兵力，或许就能够在征战上得胜。这是第二个释放奴仆的这个动机。第三个，有些人也是真的相信啊，也许他们遵守了律法，哦，遵守了律法来释放这些奴仆。神会看重我们，有些人也有这种想法，哎，对我们这样做不对了。你看，因为这样做，然后得罪了神，让这个巴比伦王来围攻我们，哦，我们做错的事情就应该悔改吗？也有人是这样认为，所以就把仆人怎么样，让他们自由，啊。第四个，有些人是做出真诚的悔改。第三个是也许他们认为这样子了。第四个是真诚的悔改，对，我们这样是不对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有几种不同的动机啦，哦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思考呢？因为后面第十节第十一节就是有些人后悔了，诶，不像我们想的一样吗？他们没有去当兵啊，不行不行，回来，还是回来我们这里 来做工，仆人还是要回来做工，哦，所以这个是同样一件事情，哦，不同动机，那么不同动机就有不同的结果，哦，不同动机不同，你虽然这样做了，但是你不同的动机，哦，结果完全不一样。神要的不是这种动机了，神要的是你真诚的悔改，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呢，把这些不该留在家里的希伯来人的仆人要让他们得到自由，遵守神的立，跟他们所立的约，那才是真的，而不是前面那三个那一种动机啦。前面那三种动机是被迫的，哦，是无助的，哦，是觉得说，哎呀，这样做还可能对我们有好处的，根本不是在守神的诫命，守神的这个 这个跟他们所立的约的，完全动机不一样，结果绝对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守道理的时候，不是守这件事情的这个重点，而是什么？你用什么心来守这个道理最重要、哦、那这个就你就可以思考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互动。财主跟拉撒路、哦啊、我们听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嘛，所以他吃喝用都不用烦恼嘛，天天可以奢华宴乐，而且身体很健康嘛。身体不健康三高的话，可以天天奢华宴乐吗？对不对？猪排摆在前面只有流口水也不能吃吗？哦，所以他是身体健康嘛。但是你看那个拉撒路呢，什么都不好，他身体不健康啊，因为他全身长疮嘛，对不对？他没有朋友嘛，只有旁边一条狗嘛。哦，那个财主一定有很多朋友嘛。哦，他人家要把他扛来嘛，所以他不能走嘛，是不是？所以他身体上都是不好的，他还是当乞丐嘛。所以最后面他有讲到一句话，他说拉撒路一辈子都是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充饥、哦、一辈子都这样子哦。那圣经会不会写错？我去查过了，就不用再去查了，没有错。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6章，这个就是动机的问题哦。那个我们因为刚刚讲到那个西底家的违约嘛，虽然他们把仆人释放出去了，但是动机不一样，结果绝对不一样。我们看16章，路加福音16章21节，从20节念好了。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哦、所以你看他全身长疮，而且不能走路，才会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嘛。如果他能走路他早就走了，自己去工作就好了、哦、所以他是很可怜的一个人。第21节，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哦、所以他没有朋友，他也只有一条狗还要舔他嘛，跟他不错啊啊，哎，帮他抓羊嘛。好、哦、好，你看那个21节齁、哦、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能够得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呢？零脆呢？他怎么能够得到？零脆是那个点点点哦，哦，你看那个点点点有没有？二十一节点点点就是那个，那个原文上没有这个字啦，所以那个零脆原文上没有这个字，他是说，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充饥。没有这个零碎哈，零碎是多余的，是翻译的人把它放上去的，啊啊，那我很奇怪呢，他怎么能够得到了？你有没有想过？他又不是每天每餐都在门口吃饭，可能在门口吃饭吗？旁边一个那么臭的人，有一条狗在那边舔他的身体，还每天在那边。喝西梅啦，一个东西给我吃了，那吃得下吗？那个财主吃不下了，对不对？所以他不可能在门口吃饭嘛，躲都躲不掉了，还在门口吃饭。那不在门口吃饭，请问拉撒路怎么可以得到桌子上掉下来充饥呢？啊，狗啊，你拿那个肉包打狗看看。看还不能够，还能不能够有剩下，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那个拉撒路好像电影一样，你们看过那个《海贼王》啊？《海贼王》那个什么？哦，那个手不是那个橡胶手吗？伸很长，对不对？拿了啊，鲁夫队拿了，把它拿回来哦，把它拿回来，可不可能？不可能嘛，对不对？那、啊、除了这三种可能，就没有了啊。 但是圣经明明记载说他是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怎么吃啊？那可能主耶稣在讲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哦。哦，啊，还有俩包。哦，哦，不是他在门口啊，他在门口啊，地点是在门口，不是在一楼内啊，门口。好，这个哦，我们要去查一下哦，犹太人的生活习惯。犹太人的生活习惯是，他们吃的东西都是面包类的啦，面食类的，有些是发酵，有些是没有发酵的。没有钱的人就只有吃面包，有钱的人除了吃面包以外，还怎么样？还有沾酱、果酱、肉酱，什么酱都有。然后他们都用刀片拿一块面包沾的酱，然后来吃，喝奶，喝奶，对不对？然后呢，犹太人那个中东地区。有奶，但是不一定有很多水，所以水是非常宝贵的东西，而且很干燥。当这个，哦，当这一个这个刀片沾了很多酱的时候，它是一只什么脏的刀？那你要收藏起来，吃饱了收藏起来，你总不能不是去洗哦，就拿另外一块干净的面包，就把它擦一擦，就把它丢出去给它吃，对。对拉撒路来讲，这还是一块面包，而且还比贫穷人吃的还要好，因为里面还有蘸酱，对不对？但是对财主来讲，这块是什么？抹布啦，是把我脏东西擦干净的一个抹布。对财主来讲，那这个动作呢，就是轻视他，要么啊，抹布给你吃了，这就是什么？这个财主的心啊，动机不对了，他还是养活他的哦。对不对？财主还是养活那个拉撒路，但动机不对嘛？为什么你不能够把面包跟沾酱一点点沾酱，请人家请一个仆人端去给他说：“哎呀，来，这个给你吃。”一定要用这种方式丢给他吃，他才会形容说他是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充饥。动机不一样啊，他还是吃到了啦，动机不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做每一件事，尤其在以信仰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你做什么，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用什么心来做。哦，这个是有差别的。不是你已经做了什么，而是你用什么心来做。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圣工也是一样，不是你已经做了什么工，而是你用什么心态来做这个工。成就的不是在你，是在神。哦，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哈。那所以我们又拉回到那个释放奴仆的这件事情上，他们真的是释放出去了啊，但是动机不对啊，动机不对，结果就不一样嘛，是不是？所以那些有些人就觉得啊，这样不行，我要还是要把他拉回来，因为我少了这个仆人，我在家里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做。动机不对，所以他们会反悔嘛。动机正确的话，他们如果是真的是悔改，他们怎么可能再要把那些人拿回来呢？不会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是神的道理不是你做了多少来满足，而是你用什么心来遵守而满足了。这才是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哦，再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12节到22节就讲到说预言犹大必亡了，犹太一定要亡了，因为神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嘛，因为已经濒临城下了，神给他最后一个机会，你要来守这个约，他们没有用真正的心去守，所以神再一次的宣告说没机会了啊！神犹大一定灭国。那真的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整个犹大城，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城就被毁了，被烧了，被毁跟被烧了，这是他们的结局。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一起默祷。